上一个拜四是纪念主耶稣的圣殿。
这个是纪念主耶稣的圣殿。
所以在一些国家都有机会纪念主的圣殿。
所以在很多国家都有机会主的圣殿。
所以我想今天呢就选取《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和弟兄姊妹们一同分享。
所以今天就选取《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九节开始同大家分享。
我们刚才已经念了这一段的经文，我愿意再一次念给大家。
我们之前已经读过这段的经文，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读给大家听。
其实我们应该是从《使徒行传》第一章，从前面一点，从第六节开始念起。
其实我们应该是从第一章的第六节开始。
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但今天我们就将注意力放在第一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
早做了，请听我念。
请听牧师读。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圣经说：“说了此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起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截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主耶稣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请大家注意第十一节。
请大家注意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的下半节，那天使这样讲。
第十一节的下半句，天使是这样讲的：“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被接升天，我相信当时候的基督徒，当时候的门徒心里面一定很难过。
当时主耶稣升天那时，我相信他的门徒心里面一定很难过。
你想想，当主耶稣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少的困难，有多少的需要都可以得到解决。
你们可以想象当时当主耶稣和门徒一起那时，有多少的困难艰难他都可以去解决。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主耶稣一直和我们同在，一直到今天的话，那太好了。
有时我不禁这样想，如果主耶稣可以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直到今日，那日子将会很美好。
我记得美国有一个很会炒股票的人 Warren Buffett， 你如果要跟他吃一顿午餐，那是要飙了，可能要100万200万才有机会的。
我们可能都知道股神巴菲特，他如果你要跟他吃一顿午餐，可能你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可能要100万200万才可以跟他吃到。
我相信如果主耶稣今天来到高原的生命堂，在这里和我们一同做礼拜，你想好不好啊？
我相信如果主耶稣今天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在这个教堂里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我可以想象New York 的飞机场， Philadelphia 的飞机场， JFK 的飞机场，那个飞机不要再讲了，无计其数的。
我们可以想象到很多人会从 New York JFK 或者 Pennsylvania 的机场来到这边，不计其数。
那个时候我们的黄牧师一定站在外面堵住人群不可以进来。
那时候肯定教堂就满了，黄牧师一定要在外面堵住人，不让他们再进来。
其他的同工一定在安排要怎么样做
是啊，其他的同工一定忙到不可开交。
你想一想那个时候坐第一排的一个位置起码300万美金。
所以如果是坐第一排的位置，怎么都要300万美金，300万。
坐最后一排的，我想最少还可以卖他几十万美金，
甚至到最后一排可能都要几十万美金。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主耶稣的升天一定有他的美意在其中。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升天一定有个原因在里面。
你想如果主耶稣没有升天的话，我们这些做基督徒一定做很懒惰很偷懒的基督徒。
你想想，如果主耶稣没有升天在我们身边的话，我们可能会很懒惰。
我们不需要到各地去传福音，
我们不需要去传福音，
我们只有停留在 Highland Park， 因为每一个礼拜天我们敬爱的主耶稣会来到这里，我们就等着顾着卖门票就够了。
因为我们只要坐在这里每个礼拜日等着，因为有主耶稣在这里，我们坐在这里等着卖门票就够了。
所以主耶稣升天以前，
所以主耶稣升天以前，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清楚地教导我们，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主耶稣说，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但圣灵降第八节讲，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我们今天讲这个话很容易，因为现在已经二十一世纪了嘛。
今天我们说这个话可能很轻松，因为已经二十一世纪了。
我们今天讲这个话我们也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是华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华族，我们住到哪里我们就能够适应的。
今天讲这个话很轻松，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华裔，我们是中国人，可能我们的适应能力很强。
但是请你不要忘记这句话是向犹太人讲的，
但请不要忘记这句话是向犹太人讲的，
是在第一世纪讲的，
是在第一个世纪就讲。
主耶稣告诉他们要从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太全地，然后到他们的地人撒玛利亚，然后得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当时主耶稣会告诉他由耶路撒冷
到犹太全地，
到犹太全地，
到他们的敌人，
到他们的敌人，
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的地方，
然后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最后到了地极做主的见证。
我发现在美国的教会有所谓短宣，这个实在是太好了。
在美国我们有所谓的短宣，这个实在太好了。
因为住在美国住久了，
因为美国住久了，
你如果到别一个国家去看看去了解，那你就会晓得原来世界上也有这么一回事。
如果你可以去到其他的国家去行走，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个世界不是这么
容易。我今天请问弟兄姊妹，耶稣升天，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好不好啊？
今天我们就想请问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去到全世界传福音，
你虽然没有回答，但是我猜你不敢说不好。
我相信各个人心里都是愿意的，
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的命令嘛。
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的命令。
但是如果你敢说好的话，
如果你敢说好的话，
那我就给你看几张照片了。
那我们就看看几张照片。
这个是雅加达那个堵车的情况，
这个是雅加达堵车的情况。
我有一个亲戚，
我有个亲戚，
天下雨交通灯没有了，
天落雨交通灯就没有了。
他堵车堵多久你知道吗？
塞车塞了多久呢？
堵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塞车。
今天下午下班要到明天早上他才回到家，
今天下午下班明早他才回到家。
你要不要看另外一张图画？
另外一张照，
这个是小孩子，
这个小朋友
在抽烟哦，
居然是在吃烟。
我其实还有更小的小孩子抽烟的照片，
其实我们还有更加好小的小朋友吃烟。
我今天不好意思给你看，
我们不好意思再指
示你。这么小的年纪哦，
这么小的年纪，
你看聚集在一群在那边抽烟哦，
居然聚集一起吃烟。
你要不要看这个河流？
看看这条河流，
这个河流不是最肮脏的河流，
这已经不是最污糟的河流，
因为这一张的更精彩了，
因为这张更加污糟。
我要请问你，你到普天下去为主做见证好不好啊？
所以我再问一次，如果你们去全世界各地为耶稣做见证，
我们来美国的几天以前，
我们陈牧师来美国的几天前，
我的太太和一群弟兄姊妹有事情，教会的事情到别个城市去。
陈牧师的太太有别个事要同弟兄姊妹到其他地方去，
要回来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走到红绿灯，
行到红绿灯，
那个开车的师傅忘记把车门关起来，
开车的师傅居然忘记将车门关起来，
有一个人一开车门伸手就把我太太拉出来，
居然有个人一开车门就伸手将他太太拉下来。
拉多少力啊？
很大力，
他的手都乌青了，
手都青晒。
哎呀，好在我的太太反应太快了，
好在陈牧师太太反应
就赶快把那个车门就给关起来，
马上将个车门关起身。
一车的人啊，有惊无险，感谢上帝。
好在就有惊无险，感谢上帝。
你能够想象吗？我的太太从汽车上脱下来，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真系好难想象。如果当时候陈牧师太太被人拉咗落嚟，
你能够想象吗？从汽车上如果脱下来，然后拿起一把刀捅下去，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如果嗰个歹徒将陈牧师太太拉落嚟，跟住刺咗一刀，咁啊情况就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传福音，传福音到普天下各地去。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哋成日都话要将福音传遍各地。
你如果真的到各地的工厂去传福音的时候，
如果真系去到各地嘅工厂去传福音，
你就会发现原来所我们面对现实的世界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你就会发现，其实喺面对各种各种嘅困难，世界上系好唔容易。
我今天把这些事情告诉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将这样的困难告诉弟兄姐
妹，我乃是要鼓励我自己，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用害怕，主耶稣已经升天了。
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自己不要害怕，因为主耶稣已经升天。
我把这些现实，把这些事实告诉弟兄姐妹们，要鼓励我自己，要鼓励弟兄姐妹们，不用害怕，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升天了。
所以面对这样的现实，其实是鼓励我们自己，鼓励弟兄姊妹，主耶稣已经升天了。
那表示说什么呢？
不需要害怕。
那表示说那一位在天上的主会不断的不断的纪念我们，不停的不停的为我们祷告。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证明了天上面的主会不停不住的为我们祷告。
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希伯来书第七章廿五节告诉我们，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久活着替他们祈求。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实在不容易。
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并不容易。
但是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
但今天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靠着那一位不断地为我们祷告的主，
靠着那位不断为我们祷告的主，
我们还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我们还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我们为什么能够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为什么我们可以一步一步走下去呢？
因为我们心里所盼望的，我们所等候的，就是有一天主耶稣还要再来。
因为我们心里面盼望的，就是有一天主耶稣将会再次降临。
地上的家不是我们永远的家，
地上的家并不是我们永远的家。
地上的道路虽然艰难，有一天我们要走完。
地上的道路虽然艰难，有一天我们终将走完。
我们心里所盼望的，我们所等候的，就是有一天那位爱我们的主耶稣要从天上降临。
我们心里所盼望的、等候的，就是有朝一日主耶稣将要为了我们再次降临。
就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的，
就好像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
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要站
着望天？请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升天去，他还要怎样来。
主耶稣是怎么样的升天呢？
主耶稣是怎样升天呢？
主耶稣是公开的，大家看得见的那样的升天。
主耶稣是在大众的面前公开，大家看得见的这样的升天。
主耶稣升天以前有四十天之久和他的门徒在一起。
主耶稣升天前有四十日这么长的时间。
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
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事实。
为什么是一个事实？
为什么是一个事实？
有四十天之久他和门徒在一起，
有四十日这么长的时间，
有四十天之久主耶稣教导鼓励坚固他的门徒，
四十日他和门徒一起教导鼓励他们，
四十天之久主耶稣准备好了他的门徒，现在他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他是公开的被借升天。
四十日之久他和门徒一起，他是公开的被门徒见证的升天。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公开升天有什么重要啊？
主耶稣升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主耶稣公开的升天 就鼓励了坚固了当时候的门徒。
主耶稣的升天就鼓励坚定了当时门徒的信心。
那个时候他们在城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
当时门徒在城外就
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的心里面就坚定下来，举起祷告等候圣灵的降临。
他们的心就坚定起心，决心祷告。
主耶稣的升天不是一个秘密，
主耶稣的升天不是一个秘密。
虽然当时有很多不信的人，但是他们无话可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批评。
虽然当时见到的有很多不相信的人，但他们无话可说，因为这个事实。
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提醒我们，
当时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提醒我们，
主耶稣要公开的升天，那表示说有一天主耶稣也要公开地来。
主耶稣公开的升天，又表示主耶稣将来将会公开这样再来临。
当主耶稣公公开开的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公公开开地来到，
那些不信的人不但无话可说，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更是要低头接受审判。
那些不相信的人不单止无话可说，圣经还告诉我们他们将会低头接受审判。
在我所住的城市，
在陈牧师所住的城市，
我们信耶稣的人人数不多，
信耶稣的人其实不多。
在我所住那个街道上，整条街道只有我们一家人是信耶稣的。
在那整条街道就得陈牧师一家信主。
我记得小的时候去念小学的时候，老师笑我们，同学也笑我们。
陈牧师，我记得小的时候读书，老师同学都笑他们。
我们这样做也给他们笑，我们那样做也给他们笑。
无论陈牧师做什么，他都会嘲笑他。
那些不信的同学们常常都问我们，你们祷告吧，看看天上会不会掉下米来。
那些不信的同学常常都挑战陈牧师说，你们祷告吧，看看米会不会跌下来。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经验，不晓得怎么样回答。
当时陈牧师还小，不晓得怎样回答。
现在我想我会这样回答。
现在可能我将会这样回答。
如果你我祷告天上掉下来米把你压死了，那怎么办？
如果我祷告真的天上跌下米打中了你，怎么办呢？
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真的有时候不要晓得要怎么样为主做见证。
在当时这样的环境真的有很多困难，不知
道。但是主耶稣要公开的来啊！
但主耶稣要公开这样来，
那是不信的人不但无话可说，他们更是要低头接受审判。
那些不相信的人不单止无话可说，还要低头接受审判。
但是我们感谢神，当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
我们感谢神，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那一天是我们何等荣耀快乐的一天。
那天将会是我们何等荣耀快乐的
一天。那一天我们和主见面，
那天我们和主见面，
他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他抹抹去我们所有的眼泪。
我们心中多少的不平，我们心中多少的怨气，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
我们心中所有的不平怨气，他都会将我们抚平。
他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痛苦，
除去我们一切的痛苦，
这一切的一切主要公开的为我们做了。
这一切的一切主耶稣将会公开这样为我们做。
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怎么样往天上去，
圣经再次跟我们说主耶稣如何升天，
他还要怎么样来，
他将会如何再来到。
主耶稣是怎么样的去呢？
主耶稣是怎样的升天呢？
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荣耀的升天。
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荣耀的升天。
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什么是荣耀啊？
请问大家什么是荣耀呢？
主耶稣能够医病赶鬼，这个是主的荣耀
。主耶稣可以医病赶鬼，这是主的荣耀。
去年11月我们到以色列去，
去年11月陈牧师去以色列，
在加利利湖当中真的忽然起了大风。
在加利利湖当中起了大风，
我们坐的船肯定比彼得的船更大。
他们当时坐的船肯定大过彼得的船，
连那艘大船都会摇啊！
连他们坐的那艘这么大的船都会摇。
那个掌舵的叫我们所有的游客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
船长叫他们所有人都坐下。
主耶稣能够平息风和浪，这个是主耶稣的荣耀。
主耶稣会平息风和浪。
但是我今天讲的不是这个的荣耀，
但我们今天所说的不是这样的荣耀。
我们都晓得这些都是主的能力，都是主的荣耀。
我们都晓得这些能力都是主的能力。
我要再问一下弟兄姊妹们，请问你什么是主的荣耀呢？
那我们再问一次，什么是主的荣耀呢？
主耶稣的荣耀其中之一，那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完成天父给他的任务了。
其实主耶稣最大的荣耀之一，就是他已经完成了天父交给他的任务。
有一个任务给主耶稣，
一个任务是交给
主耶稣。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
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
耶稣三年多来的奔波，
耶稣三年多来的奔波，
他为了救赎人类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了救赎人类死在十字架上。
有无数次魔鬼引诱他，叫他不要上十字架。
有无数次这么多，他是被魔鬼试探引诱，
但是后来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但最后他是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他不但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
他不单单只是死了，他还复活了。
请问你，当主耶稣完成了所有的任务的时候，他现在不是可以荣荣耀耀的升天吗？
所以我们想请问大家，当主耶稣完成了所有任务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荣耀地升天？
如果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任务，
如果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所有任务，
他的生活没有挟持，他的仇敌没有找到他的错误，
他的生活没有挟持，他的仇敌没有找到他任何的错误，
他的宝血救赎我们，
他的宝血救赎我们，
他从死里面已经复活了，
他从水里复活。
我要请问你，主耶稣岂不是荣荣耀耀的升天吗？
我所以想请问大家，主耶稣是不是很荣耀地升天了？
他的升天证明了他的成功，
他的升天其实证明了他的成功，
他的成功保证了我们的成功，
他的成功保证了我们的成功。
主耶稣的升天证明了他是胜利的主，
主耶稣的升天证明了他是胜利的主。
主耶稣的升天证明了他先前他预先所传讲的都十分的正确，
他的升天再次证明他之前所预讲的所预示的全部都是正确的。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知，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是荣荣耀耀的去。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是荣荣耀耀这样升天。
但是我要问的是，如果有一天主耶稣荣耀地来，
那我们不禁要问，当有一天主耶稣再次荣耀地来，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高高兴兴地去迎接他吗？
我们要问自己心里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是否可以高高兴兴地去迎接他？
主耶稣荣耀地去，
主耶稣荣耀地去，
是因为他完成了上主上帝天父给他的任务，
是因为他主耶稣完成了上天天父交给他的任务。
如果我们今天说要高高兴兴地迎接主，
如果我们今天高高兴兴地迎接主，
我想我们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已经完成了主托付给我们的任务呢？
我们是否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完成了主交给我们的任务呢？
每个人明白上帝给他任务的人，
每一个明白上帝交给他任务的人，
每一个完成主托付给他任务的人，
每一个完成了主托付给他任务的人，
我们这些人才能得到主耶稣要给我们的荣耀。
这样的人才会得到主耶稣给我们的荣耀。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告诉我们，
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节再次告诉我们，
主耶稣怎么样往天上去，
主耶稣怎么样往天上去，
天使告诉门徒们说，主耶稣也要怎么样的来，
天使就告诉门徒知，主耶稣就要怎么样再来。
主耶稣是怎么样往天上去呢？
主耶稣是怎么样往天上去呢？
主耶稣是非常突然的升天，
他是非常突然这样升天。
主耶稣和门徒同在那40天，哎呀，实在太短太短了。
主耶稣和门徒一起的40日其实是很短暂的。
那40天，我想门徒们一定有很多事情要问主耶稣。
那40日，我相信门徒一定有很多个问题想问主耶稣。
比方说在克西马尼园，
比方讲在开西马尼园，
主耶稣去祷告，
主耶稣去祷告，
门徒们都睡着了。
门徒都睡着了。
那请问你为什么门徒们知道耶稣这样祷告？
但请问为什么门徒又可以知道主耶稣是这样祷告呢？
我想一定是在那40天里面，这些门徒追问耶稣，主耶稣啊，我们睡觉，你去哪里啊？
我相信一定是那40日当中，门徒问主耶稣，主耶稣，当我们睡觉的时候，你去了哪？
我想主耶稣一定用那好好的用那40天的时间告诉他们说，你们睡觉啊，我去祷告啊，我就是这样的祷告，我就这样祷告，我就这样的祷告。
所以我相信主耶稣在那40日一定将这一切一切的祷告那种细节告诉门徒知了。
我们一定也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主耶稣，
我们一样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主耶稣，
就好像门徒们当初有很多的问题要问主耶稣，
就好像门徒当初有很多问题要问一样。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啊，
但他们没有想到，
时间到了这么突然，主耶稣就被接升天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时间一到，很突然的主耶稣就升天。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一样，我们都不是喜欢突然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不好，都不喜欢突发的事情。
很多的事情突然突然不好啊，
很多事情突然突然这样其实不好。
但是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事情就是这样突然的发生，
但其实事实上很多很多的事情就这样，
因为是突然，所以我们要警惕。
因为是突然，所以我们要警惕。
主耶稣突然的升天，
主耶稣突然升天，
我相信主耶稣有一天会突然的再来，
所以我相信主耶稣有一天肯定又是突然这样再来。
在那一天啊，那些门徒基督徒已经准备好了，一定非常的高兴。
如果是那些准备好的门徒，一定很高兴。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都参加过考试。
我们在座每一位都参加过考试。
连我啊，最近也考了。
陈牧师最近都有考试。
因为我要拿驾照嘛。
因为要拿驾照。
哎呀，糟糕了，200面那个驾照我要去读啊，那个书要去读。
陈牧师要读差不多200页的驾照的驾驶规则。
白天我不敢读，
白天他没时间读，
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所以睡觉以前读，
睡觉前就抽空读下，
再读，
读下，读少少，
读到前面忘记后面，
读咗前面又唔记得后面。
哎呀，又要再复习了，
哎，又要重新睇过。
就像那个行人道汽车 park 要多少 feet 啊，这个要记起来，哎，好像又再忘记，又再去考。
就好似行人道前车要几多米啊 ？fit 前要停低，佢又唔记得咗，又要睇过。
我想啊，我们每一个要考试的人都有点紧张。
我相信每个人如果要考试前，肯定好紧张。
请问你快乐不快乐？
请问你考试前开唔开心？
当然快乐，
当然快乐。
考完了才有驾照嘛。
因为你考完你就有驾照啦。
我问你疲倦不疲倦？
问你攰唔攰？
那些说不疲倦的人，大概是不考试的人。
嗰啲话唔攰嘅，可能系唔需要点考试。
虽然疲乏一点啊，心里面兴奋啊。
虽然系好攰，但系心里有成就。
我请问你考试的人有没有觉得害怕？
请问考试嘅人会唔会害怕咧？
拜六那一天，我一个朋友送我到考驾照的地方。
嗰日有一个朋友送陈牧师去考驾照。
那是长周末的拜六。
系星期六。
是长周末的。
长周末
的拜六
嘅星期六。
没有人。
冇人，
我的号码叫我了，我还没有填好表。
问嗌到陈牧师嗰时，佢都未填好表。
一上前去，
一上去，
他一看我的脸孔，再看我的驾照。
考官一睇佢面孔，又睇佢驾照，
叫我去拍照，就送我一个新驾照，太好了。
就冇嗌佢考试，直接嗌佢拍照攞新嘅驾照。
我准备好了要考试。
佢其实已经准备好要考
试，真的是准备好了。
真系温完书嘅。
去考试的时候一直在复习复习，你记得前面的又忘了后面。
考试前一直一直咁温书，但系成会。
但是感谢上帝。
但系感谢上帝。
那一天啦，驾照就拿到了。
嗰日好顺利。
任务完成啦，
就攞到驾照。
遥远的路完走完了。
好长嘅一段路行完啦。
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考试好不好啊？
请问考试好冇啊？
但是今天我要提醒我自己，我要提醒大家的。
但今日我又想提醒下自己，
我们
提醒大家，
不是每一个人准备好迎接我们的主。
我们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已经准备好迎接主，
不是所有的人准备好自己，
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准备好自己。
我觉得人生最可怕的事情可能不是困难，也不是贫穷。
可能人生我觉得最困难的事不是困难，不是贫穷。
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恐怕也不是等候啊，或者被人轻视、被人批评或者被人排除。
人生最可怕的事可能不是被人轻视、被人排除。
我想啊，人生最可怕的事情有时候是我们的选择错了。
可能人生最可怕的事反而是我们的选择错了。
一个礼拜以前，普林斯顿神学院在举行毕业生感恩礼拜。
一个礼拜前，普林斯顿举行的是毕业生感谢礼拜。
我也去参加。
陈牧师都参加了。
坐在我旁边有一个姊妹。
坐在旁边有一个姊妹。
兴高采烈，非常高兴。
非常之高兴。
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毕业生啊？
陈牧师就问，你是不是毕业生啊？
看他样子就知道了嘛。
看他样子就知道。
我说，你是毕业生吗？
你是毕业生啊？
他说，是啊，我是毕业生啊，今年毕业了啊。
那个姊妹就很高兴告诉他，是啊，我是今年毕业啊。
哎呀，我心里很有感触。
陈牧师心里很有感触。
我说，姊妹啊，30年前在这个地方我也毕业了。
陈牧师就跟我姊妹说，姊妹啊，30年前我都在这里毕业的。
1984。
30年前。30年前。
在座有一些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工。
在座有好多位可能都是陈牧师的老朋友、老同工。
30年前我做一个选择。
30年前陈牧师
做了一个选择。30年前我做一个决定。
30年前他做了一个决定。
没有留在美国。
没留在美国。
回印度尼西亚。
回印度尼西亚。
去享受那条肮脏的河。
去 enjoy 那条很污糟的河。
我要请问弟兄姊妹们，你想不想问我后悔不后悔啊？
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不禁问陈牧师，你后不后悔？
如果你想问我，我可以回答你。
如果你来这样问我，我可以这样回答你。
我没有后悔。
他从来都没后悔。
你说为什么没有后悔啊？
为什么呢？
对不对？你如果要知道，我告诉你一件故事好了。
陈牧师就跟你讲一件事，回答这个问题。
没有10件，没有8件，一件够了。
就是一件事。
有一天在家里，有个姊妹打电话给我。
有一天在家里，有个姊妹打电话给她。
他住在我家斜对面。
他住在我家斜对面。
他说，牧师啊，我其实很久都想打电话给你。
那个姊妹说，牧师，其实我很久就想打电话给你了。
但是我知道你忙，所以我不好意思。
但我知道你忙，好了，就不好意思打。
我说，什么事情啊？
是什么事呢？
他说，这样子，我有一个家公。
个姊妹有个家公。
他是福建人。
他是福建人。
我也是福建人。
我都是福建人。
他说，你好不好跟我家公讲一讲福音，因为我怕他还没有真的得救。
就希望陈牧师跟他家公讲下福音，因为怕他家公还没得救。
你想世界上要找这样的媳妇容易不容易？
所以你想想世界上有这么好的媳妇都是一件，
恐怕在美国找不到的。
美国可能比较难一点。
我听了很受感动啊。
陈牧师听到之后很受感动。
我说我现在就去，立刻就去。
陈牧师说，我马上就去，现在
就去。我不敢拖延。
一刻都不耽误。
我放下电话我就去了，
摆下电话就过去。
去到他家门口，
去到他家门口，
我看见两个大喇叭，
看到两个大喇叭。
我们教堂的这个是小喇叭，
这里这个算是小的了。
那个是大喇叭，
那个大过这个很多，
就摆在他的门口，
就摆在门口。
我就进去，
陈牧师进去，
用福建话，用闽南话，
用福建话和闽南，
跟那个老先生讲讲福音，
跟那个老先生讲福音。
聊了以后我出来，
听完之后他出来，
我就告诉那个姊妹，
就告诉姊妹，
我说姊妹太好了，你放心吧，你的家公信耶稣了，没事。
陈牧师就很高兴跟我姊妹说，你放心啦，你家公已经信了耶稣了。
他是脚没有力不能到教堂，
他只不过是脚没力去不到教堂。
第二天拜六我飞到野城去讲道，
第二天拜六飞去礼堂做讲道。
晚上的时候我太太打电话给我，
晚上他太太打电话给他，
他说不得了啊，那些回教徒念经念经念到不能睡觉啊。
他太太说那边的回教徒念经念到很吵，睡不着。
我太太把窗门关起来，把门关起来，还是顶不住啊。
关上所有窗门都还有声音进来，
那个窗门好像要掉下来啊。
好像地震一样。
他我太太搬到后面的房间睡，
太太只有搬到后面的房间睡。
礼拜天早上，
礼拜日早上，
我太太打电话给我，
太太打电话给他，
他说你去看他的老先生进医院了。
哦，那个老先生的家公入了医院。
所以回教徒念经会念死人，就是这样。我
所以话嗰啲回教徒啲声音太大，会念死人就
真的念死人哦。早上礼拜天早上他进医院，
真系好嘈，可以嘈到人入医院。
礼拜天晚上离开世界。
哦，就嗰、那个家公好不幸，就礼拜日早上入咗医院，晚黑就离开。
我拜五去看他，
礼拜五陈牧师只啱睇完佢。
礼拜六晚上，那个老先生一个晚上不能睡啊。
星期六晚黑嗰时候，个家公
我们家里跟那个喇叭还远一点啊。
陈牧师屋企反而嚟个喇叭，
那个喇叭太大声了啊！
个喇叭太大声。
礼拜天早上他就进医院了。
礼拜日早上个家公就
顶不住了，
顶唔住。
老人家顶不住，
老人家顶唔住咁大噪音。
那个晚上他就离开世界。
星期日嘅晚黑佢就离开咗。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嘅弟兄姊妹，
我后悔吗？
陈牧师会唔会后悔？
没有后悔。
不会后悔，
我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陈牧师离开美国回去是一个很正确
的，我没有推脱，
他没有推脱，
我没有迟延，
他没有迟延那个姊妹的要求。
我放下电话我就去了，
他一摆下电话就去跟我家公做。
我们的一生绝对不能突然度过，
我们一生千万不要突然这样度过。
我们的一生一定要明白上帝给我们什么工作，
我们心里一定要好清楚上帝给我们怎样的工作。
我们的一生一定要好好的靠主，寻求他的旨意，完成他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一生一定要好好依靠主，完成他的旨意，完成我们的任务。
我心中的盼望，
我们心里的盼望，
就是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是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次来临的时候，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高高兴兴的迎接，高高兴兴的，
我们可以好高兴咁样迎接主。
那位怎么样往天上去？
嗰位如何升上天？
他怎么样再来？
如何再次降临？
的主耶稣。
的主耶稣。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只有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我们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人，
我们只不过是很渺小的人，
我们不过是一个无知无能的人，
我们只不过是无知无能的人。
但是主啊，你竟然拣选拯救赦免我们的罪，
但主啊，你居然这样的赦免我们的罪，
你竟然让我们有机会认识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有一份工作，有一份任务是我们应该完成的。
我们感谢你，等我们在地上有一份任务，有一份工作是我们要完成的。
我们只有低头谦卑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只有低头谦卑地将我们交在你手中。
天父，求你怜悯我们，
天父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
求你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
求你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
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
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
谢谢主的恩典，
多谢主的恩典。
祷告感谢，
祷告感谢，
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